弟兄姊妹，新年蒙恩。在2023年的第一个的周六上午堂的崇拜当中，我们都知道了，按照这一季的季题，我们去读十诫。在本月的金句里面这样说，你若呼求明理，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寻他如搜寻宝藏，你就懂得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这一季呢，我们会一直去到四月的第一个的主日，在这当中有十个的星期，我们会再读人人都听过的十诫。每一次我们都大概会读两三段的经文，十诫的那一句，神亲口说的话，然后会有一段的旧约或者新约的经文，从另一个角度再去思想这一句话，这一句十诫当中对我们的提醒，然后我们也会有一小段的箴言去领受在生活当中怎样去敬畏神、认识神的智慧。好像我们今个月的金句这样说，当你愿意去问、去寻求，你就能够知道怎样为之敬畏上主，你就可以认识上主，经历神更多。我们再一次将聆听圣言的时间交托给主。神啊，我们都是恭敬来到你面前，在一年的开始的这个的崇拜里面，给我们去经历，当我们愿意认真去寻求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去认识你更多，在生活里面经历你更多。愿我们听进是你的恩言，求主的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十诫或者神的十句话，大概你都会看过的了。基本上这十句的说话让我们去看到，好像有很多的讲了不可以做些什么事，好像一些很严厉的训导，看到都是仿佛听到神震耳欲聋，很严厉的声音。当时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去到西奈山这个地方，在山前面上帝就说停了，你们不要再埋来。在那个场景当中，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这样形容，有雷声闪电密云，而且呢就是那个角声非常之响亮。所以这些人呢，基本上那个气氛是很紧张的，是会震的。圣经说当中的以色列人是颤抖。不过呢，很奇妙的，在这里形容那些声音呢，是那些自然环境的声音来的。Background music， 不是讲上帝的声音，好像雷声、闪电声、震耳欲聋，都是呢，即是讲紧，咦，这个环境当中，上帝同我哋讲嘅呢十句话，到底是一个好恶嘅一个嘅说话，好像训导咁样去讲说话，抑或系点呢？当然，我哋去想象上帝去讲说话，应该佢嘅场面都好庄重嘅。但个基本论调，这一班人去到西奈山，他们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情？是被逼啊，抑或是期待呢？期待这位神要跟他们讲嘢，神竟然会跟人去订立一些盟约，彼此去结连。这个就是十诫在西奈山里面表示神要跟人立约的开始。对于这班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刚刚做了什么？他们就是出了埃及，经过红海，所有东西都是很新鲜、很震撼的。以一个的 BB 仔为例，当他出生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新鲜而震撼的。你要想象一下，任何的声响都可以令他觉得很害怕的，或者吓一跳的。而他最震撼的经历，就是从一个不见天日在妈妈的肚里面被生出来这个的世界，所有的感官都是很强烈去感受过这个的过程。当他一来到出了妈妈的肚，他就有光线在他眼帘，就算没什么大眼，他很感受到光的存在，听到周围的声音，闻到那个手术室的空气，也都有不同的身体的触觉，有人去拉他出来抱住他，医护人员怎样去将他从妈妈的肚里面接生出来，很多的强烈的感受。 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一切是震撼的。但是这种震撼是恐怖吗？应该不是吧。他是会期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是一个新的旅程。上帝就是用摩西亚伦，用十灾，用分开红海，将以色列人经历一个很震撼的出生的过程，重生的过程，有一个不能够自主奴隶的生涯拯救出来，给他们经历一个完全未经历过的全新的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用这个角度去想的话，神不是跟以色列人完全不识的，不是突然空降下来说我要管你们，不是这样的气氛。神对他子民讲的第一句说话，也不是学校训导式的讲话，而是很有经历的，就好像这幅图里面，好像妈妈生了这个婴孩之后，将个 BB 拥在怀里面，跟他说 BB， 我是你妈妈，十个月了，终于见到你了。这个率先的经历，讲出一个彼此的结连。妈妈跟他讲的第一句说话，表达他跟他有很密切的关系，不会再分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去读十诫第一句说话的上半，会不会多少感受到神说话的温度啊？不如我们温柔地读这两节经文好吗？预备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弟兄姊妹，是这样样啊。上帝是用那份的爱，他的心意是，他说这十句说话不是要严厉限制我们的什么东西，他是表达跟我们很密切的关系。一同经历过很大的这个重生的过程。我们就好像这班以色列人一样，以前在为奴之家被罪奴役，但是今天你已经经历了一个很震撼的新开始，这个帮助你领你出来的，跟你说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神，是这种温情，是这种的感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过去你人生当中认识神的片段对你今天有什么样的影响。当你去回想你最初你去接受神，去认他为主，或者神去触碰你人生改写你生命那一刻，他给过你那一个的感觉，那一句的说话，那一节的经文，他对你呼召的时候给你的那一份的感动，你还记得吗？你是过去是怎样去领受这一段的经历的呢？从这个经历开始听，神所颁布的说话不是一个冷酷严厉的警告，你刚才感受到了，而是一个满有期待的旅程。看到这张卡你就知道是飞机那些，就是安全指引。当你经过三年之后，你再有机会坐上飞机，这里现在少了一些人，我想都是去了旅行的，听到航班机组人员对你有一个热情的欢迎，并且讲解航班的安全守则，不可以吃烟，扣紧安全带，航班升降的时候不可离开座位，一旦遇到危险怎样逃生，往哪里走，这一切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规条，而是你旅程的一部分。从温情到我们很实际看，上帝给我们十诫是一个重生旅程的指引，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再觉得这些十诫是要敬而远之。当我们进入第一届的下半，我们又读这一 节，预备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中文给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不可出现了。当然就这么读，刚才讲了，我们是一个温馨的语气，不过有一个不可呢，始终有一点点，即是都严肃地的。听下来都是要说我们一些东西这样。你不可以啊，这样。容许我继续用 BB 仔的这个范例来讲解。当 BB 来到世上，父母会爱护，会呵下他，锡下他，抱下他。 同時咧，你認為咧，即係佢喺佢人生嘅第一年嚟到世上嘅第一年，佢最多接觸嘅、接收到嘅係點樣嘅信息啊？當然，爸爸媽媽好愛佢啊，啲屋企嘅老人家好錫佢啊。咁佢另外接觸最多嘅物品係咩啊？咁啊，奶粉同尿片啦，係嘛？即係日日要食，日日都會去嚇。除此之外，佢喺嗰一年裏邊接收到最多嘅信息。大概就是这个屋企是怎样运作的，有怎样的作息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不太看到，但是从他自己的经历他会感受到，咦，吃东西吃奶不是每一分钟我都可以吃的，要隔一段时间我才有得吃，就算我哭爸爸妈妈都会叫我等一下的，去厕所可能最初就是去在尿片里，慢慢呢就是这个家里面的父母或者其他人就会叫我忍住啊，迟些先学一下，很多很多这些不可或者怎样去做的规例，是让他熟习这个的家庭，这个地方，这个世界的规律和规则。我记得我自己的孩子出生经过第一个月，我们就大致掌握到一个小 BB 他几时是会开大，总不知咧，就大约嗰个钟数食完奶嗰一阵咧，即系个肚仔就咦咕噜咁咪嚟噶啦。仲有啊，可以慢慢认到咧，原来佢个样系知道佢就嚟要去厕所噶。咁你话有样睇嘅咩？有噶，如果你做过父母就知啊。有啲似咧，啲人影相啊，数 A B C D E 咁样吓，你自己做下 E， 你就感觉有啲肌肉抽紧，肚仔都好似抽紧咗噶。佢差唔多去醫嘅時候咧，佢就咧即係咁嘅樣咧，我哋就知道佢開大。喺嗰時候，我哋開始咧一個月左右，我哋就開始同呢個 B B 去講：嗱 ，B B 唔好去住，去廁所先去。咁頭一兩次梗係唔得啦，次次都咁同佢講咧，慢慢佢就接收到呢個不可，佢學習到喺呢個位置，似乎呢家人要我哋去，要我去忍耐一陣。咩叫忍啊？即係唔好放出嚟字。慢慢就是在这样两三个月左右，他已经知道等一阵，然后我们立刻带他去厕所，打开尿片，基本上他就可以直接去到厕所那里了。 BB 仔经过这些不可的训练，他熟习了他是可以怎样去自由控制自己几时要去厕所，他掌握到了。丁姐妹，有时候上帝给我们的不可是带有爱，让我们去熟习这个世界，他想我们怎样去生活，想我们怎样跟他相处，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对神是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对我们身边同为神儿女的人，同为神所创造的人，我们又怎样去互动。十诫的不可依然是带有爱的，是要神的子民学习同神相处，同人相处应有的界线規則同埋規律。有解經家講得好，佢話我哋人人都係每一天都做好多選擇嘅，但係神佢係教我哋，當我哋做出選擇嘅時候，唔係透過不斷嘗試去失敗，然之後喺失敗中學習，而係咧經由上帝頒布嘅命令，讓我哋好清楚知道點樣樣一步一步去活我哋嘅生活。如果咁樣睇十戒。不是限制人天生的自由，反而是创造出真正自由的条件，训练到给我们活出那份的自由。刚才你在短片里面看到我提到那个例子，入厨房不可入厨房，那个背后是带出给孩子能够活出他的自由。我们再看这一节，当这里说你不可有别的神，我是上主你的神，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一提到别的神，有人就想了，咦，是不是有一堆神给人选啊？现在你选了我，你就不要选其他了，好像就是那些人选男朋友女朋友选定了就不要想第二个了，这样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当然不是了。我们继续循着父母和孩子这个角度来看这下半节，可不可以这样看啊？小 BB 一出世不认得爸爸的，其实很多父母在 BB 未出世，他们会做一件事，胎教。 媽媽就同個 B B 好多結連嘅。咁爸爸點樣樣教識個孩子認得佢啊？咁咪隔住個肚皮同佢講啦 ，B B， 我係爸爸啊 ，B B 認住我把聲啦 ，B B 嚇，我哋好快見面啊 ，B B 啊，將來咧你出嚟要孝順我啊嚇。爸爸不斷用聲音讓呢個 B B 認得佢。除了不要认错之外，其实那个事实就是告诉我们， BB 啊，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人是你爸爸了，没有其他人是你的爸爸了，你只有一个爸爸，你明白吗？上帝说这句话，你不可有别的神，在原本的翻译来说是好像这句英文这样译， You will not have， 你不会有的，你根本只有一个爸爸，不是一堆人给你选，选定就不要变心，不是这件事，而是你根本不会有第二个神，你只有一位的父神，没有其他了，除我以外就是你没有另一个神了，你找不到另一个是神，只有我们的上主是神。另一方面，这里说除我以外，当然好像一个排他的感觉，但原文的表达你留意，他原本是想说在我面前， upon the face of me， 在我面前你不会有别的神。这里这样讲解仍然不是很清楚，当他看回在旧约里面哪里用过在我面前这个字句原文的时候，就会发觉原来在创世纪的11:28都用过这个字句，但那里的翻译让我们理解更多。那一节的经文是讲到亚伯拉罕的祖父辈，他说克兰当他父亲他拉还在的时候死在出生地。哪里有这个在我面前或者除我以外的字啊？就是还在的时候，如果是英文来说可以这样翻译， upon the face of 他的爸爸，这个人死了。其实意思就是说当他爸爸还在生的时候，这个客兰死了。在我面前除我以外，亦都可以解做当我还存在，当我还在生的时候，你不会有另外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整句的说话，就不是说你选定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却是说上主说在我面前你不会找到其他的了，当我仍然存在的时候，我就是你的神，没有其他的了，上主是自有永有的，既然上主是永远存在，远超过我们人的一生的长度，我们这么多代加埋的长度，他都远远超过，是他由头到尾都在这里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神，你不需要选，你只有我独一的主。你不是说上主不是说你不要选第二个了，不是呢、就是、那种很妒忌的意思，而是说你根本这个事实就是我一路在这里，你只有我这位神而已，无论你认不认得我，都是我创造你的，而且我创造了你，我都愿意同你一起，永远同你同在，你是没有需要再找其他所谓的神明，那些都是假扮的，那些根本不是神。偶像的部分我留给下一次第二届的同工去分享。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的小结先。当我们说认识上主，这一届让我们记得，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找其他的了。刚才你记得我所说，上帝说这句说话是带着父爱的心肠跟他的子民跟他的儿女去说，而我们只有一位的父，我们只要认得他就可以了，因为是没有其他，根本就没有其他，当他存在的时候，他不会有一个不存在的时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不需要向其他地方去找哪里有帮助，哪里有这份永远的爱， 边度有呢份嘅永远同在？因为上帝父自己俾咗我哋啦，不作他求。嗱，既然我哋明白咗呢个道理，只有唯一嘅神，我哋就可以转去咧耶利米书十七章嗰呢一段经文。十诫讲嘅系一个 B B 嘅阶段，呢一个道理一生受用，但系神嘅子民却系喺佢人生当中有啲时刻，佢却系即使知道只有呢位独一嘅主，只有一位嘅父，冇其他嘅，其他嗰啲都唔系神，但系点解佢都会偏离嘅呢？原因可能是环境。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会体会，我们自己有时候没有因为信靠神而日日活在青草地溪水旁。最近我都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说，都是这么巧碰到问起近况才知失业，年底公司就跟我说要离开，等待我看到他眼神当中有些失落和彷徨，也都在人生的阶段里面，有些时候我们身边就会听到有弟兄姊妹、有朋友、有家人患病，有很多不同的失去，很多失落，很多不明白的时候，那些完全我们不感觉是青草地溪水旁，是一个干旱的时节，好像无水的阶段，有如幽谷一样的日子。是啊，我们说我们不作他求，我们倚靠上主，但是我们的经历却是有时候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就落在一个很艰难的阶段。耶利米书的十七章也在这个背景当中，是一个呢耶利米的国家生死存亡之秋，他去写下上帝的说话，他也写下他自己的反省。十七章五至十三节，他用了两种的植物来比喻落在艰难当中的两类人，他们会倚靠些什么东西。我们一起读第五第六节先，预备起。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而血肉为傍庇，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该受咒诅，他必像沙漠里的蚁树，不见福乐来到，他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炎地。第一类咧，耶利米去形容嘅就系上帝话，有一种人就系佢嘅心偏离咗上主。如果系咁样讲嘅话，即系佢之前系跟神噶。嗱，呢度唔系讲紧咧一啲完全唔认识神嘅人，系讲紧认识神嘅子民，佢嘅儿女。佢去到一个阶段，佢心中离弃。转离，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偏离了，他本来是一路跟实神的，本来是认神是他唯一的父，是他唯一的主，但是去到一个阶段他偏离了。他靠什么东西？他靠人，这个人字也可以说他依靠世人，代表着他依靠这个世上所讲的一切的力量。傍庇其实是一个形容词，你见过一个 emoji， 即是那些表情符号呢， send 电话那些呢，有一个大力手臂的，这个即是很有力，加力加油，很强的意思。这里也是这样形容了，以血肉为傍庇，意思就是他以我们人这个受造的躯体所想出来的东西，所行出来的为他人生的力量的来源，依靠世人所以为的强大的力量。有些什么可以是这些强大的力量？弟兄姊妹，当然可以说是权势，也可以说是钱财。所以后来刚才主席跟我们读的时候，你看到一节的经文，耶利米书后面讲到有个人去依靠钱财，是那些不义之财，在急难的时候急急搲住一些东西帮自己嘛，不理那些正不正路，有多些资源就是我生存之道了，不要理那些啱定不啱了。这都是讲一样的事情，这些会慢慢成为他心中所倚靠的，换言之即是取代了神，成为了偶像。 当经文说你倚靠世人所想的力量的时候，个形容就是他们好像沙漠当中的蚁树，完全仍然是活在干旱当中。你以为好得吗？其实他生长不到，都是矮矮一棵，干蒸蒸的。其实原文是说他另一类人。我们再看第七、第八节，又读了，我们预备起。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他所仰赖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毫不察觉，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一无挂虑，并且结果不止。这里给了第二幅的图画，就是一个心倚靠神的人，以神为神的人，他以神是可靠可信的人，他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会想起诗篇第一篇，不过哪个先哪个后呢，即学者有不同的争论，总之都是同一个形，都一个这样图像。在水旁即是很掂，一定是有水源，源源不绝。但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表达那个图画不是讲一幅，就是一个在沙漠很惨干蒸蒸很细棵、啊、一棵矮树，另一个就是绿色的树，是一个清水流水旁边很漂亮的环境。不是，其实是说同一幅图画里面所发生的。乍眼看来，在沙漠里面有两种的树，是说不是一棵是很掂环境很好，是大家都是一个不好的环境，是一个很干旱的环境。他们怎样依靠些什么东西才度过这个干旱荒年？这样对比，其实我们都很易明白，一定是让我们看到有神就好啦，依靠神就啱噶啦，唔依靠神就点都系唔掂噶啦。我哋唔好跟佢，冇错。但系喺我哋真实嘅经历当中，当我哋觉得好艰难嘅时候，好似幽谷嘅时代一样嘅时候，时势险恶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嘢？系你嘅行动会做啲咩嘢？你会依靠啲咩嘢？喺平常日子，我哋咧好识得话我哋信靠神。但是大难来到的时候，不信神的都有说啦，大难临头做什么？各自飞。就是说你会找一些你觉得安全的东西。在过去几年里面，你看到你身边人或者你自己所经历的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事，这样的心境。你很想去找到一个很可靠的安全的选项帮助自己。我们要问，在那些日子当中，我们有没有去倚靠神？你说都有的，但是都是很干旱，都是好像看不到上主直接的帮助。的确这个环境是不容易的。所以这里是讲第二棵树的时候，那个在水旁的树，或者不是水旁，是一个河床旁边的树，它的状况是怎样？是它是被种在一个河的旁边，它生长在一个河的旁边，但那条河呢，如果在一个沙漠干旱的时候呢，表面都是没有水的，只有河床而已。但是它有一样东西不同，这里说它在河边扎根。当它看回原文的时候，就发觉这里在说谁去扎根？是这棵树。在这样的时势，即使河面没有水，但它依然在河边河床的地方不断将它的根扎深去泥里面，一路伸一路伸一路伸，这样的意思。它将它的根扎下。据说这里说的树应该就是圣经里面所常常提的皂荚树。皂荚树呢，它的木材呢好，即对，即很有防火力能力的，所以因而呢就在出埃及记用来做会幕的器具，那些材料都是用皂荚树的木材来做的。这种皂荚树呢，虽然生长在一个这样干旱的荒野的地方，但它仍然可以生长。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树根不断扎下， 不断扎下，不断扎下在这个河床旁边的泥土里面。表面是干涸的河床，但下边他找到地下水。甚至他这样扎根的时候，他布了一个很大的网，正待当有暴雨来到的时候，你在沙漠地区可能一年都有一两次突然而来的暴风雨。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能够吸到水，汇聚到那些激流，河床再一次充满水，他就可以不断去吸收储存他的养分在根部，留待荒旱的年日去使用，在干旱日子继续结出果子。相反，那些另外的矮树，它不是在河床旁边，当暴风雨来到的时候，它只有喝到一时的雨水，但它没有这些不断扎根的根部，吸取不到足够，储存不到足够的水，所以它没办法常年是绿色。炎热的干风一到，很容易就被吹干而死。弟兄们，这两幅图画让我们想到一样怎样的图像呢？当我们说我们没有其他神，我们只是依靠神，但耶利米书的图像我们见到一个现实，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有时候是会仍然经历跟其他一样的荒年，经历干旱，经历一个很不容易的时势。今天人人都经历了四年过去我们日子里面不同的煎熬，你回望神在哪里？神在你们过去经历的四年当中，他让你感受到什么？是苦啊，是甜呢？我最近有机会跟一些朋友去聊天，他都会问我你过去几年怎样。我想他都是想着听我标准答案，啊，接了这个堂主任位很辛苦，跟着安慰我几句。但我就跟他们分享，我在这一刻我去回望过去几年，是个时势没有变过，好像外在没什么改变，而且仍然好像一个很不容易的年日。但在我心里面，我现在却感受到一份很特别的平安。我感受到上帝让我知道，我看回到底我过去是辛苦多，还是都是感觉到有喜乐呢？今天我可以说，过去四年我感觉到恩典喜乐总是比困难多。你呢？今天坐在这里的大家，在网上的大家，你仍然是敬拜上帝，我相信你都是选择去依靠上主，以祂是独一的主，你不作他求。是我们过去一起经历了这些艰难的时日，面前不知道还要走怎样的路，但是当我们在这一点我们回望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这一棵的树一样，我们好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耶和华里，好像这棵树一样，我们知道这条路径是一个生命的路径，因为在底下有生命的泉源。耶利米书这里十三节他也这样写，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盼望，是他子民的盼望，他是一个活水的泉源。过去的经历到今天提醒我们，在往后可能我们仍然会遭遇到一些不容易的日子，无论是你个人的，可能是健康上边的，家庭，可能是精神上边，很多的事情突然出现的意外，或者一些的转变，事局的变化，但无论如何，你的根不要离开这个活水的泉源。你去知道神是我们的活水泉源，不要偏离祂，因为主的恩典是够用的。你已经是被上主栽植在这个河床旁边，只要你的根不断去伸展，你努力去找紧河堤，你预备接连上主时不时有的雨水的供应，当供应一到，是足够你一路一路去使用。活水泉源，主恩够用。十诫到到耶利米这个的处境，我们仍然去捉紧一点，我们是以上主是为我们的神，没有其他的。 箴言帮助我们将这些化为日常的智慧。箴言的26、27节讲到两次敬畏耶和华，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预备起。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使人离开死亡的圈套。
你看到这里又再提生命的泉源，跟耶利米书那一段讲，又说上主是我们的盼望，是生命的泉源，是有接连的。无论从十诫到去耶利米的时代，到今天我们依然是拥抱着人生的智慧箴言，我们可以去敬畏神。敬畏不是害怕，当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我们不是害怕耶和华。敬畏有两种的，一种是吓怕了而逃跑，另一种的害怕是很害怕他离开了。就好像你搭的士、搭私家车、搭巴士、搭飞机，你会带安全带的，你会带，因为你害怕没了安全带，万一有意外，有几不喜欢都好，你不敢不带。我记得我孩子有一次就搭一个小巴，那次他就带了一个安全带，突然之间砰一下，架车就撞到前面架车，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交通意外。但往后他就记得，就是那一下他感受到那个安全带是掹住他，等他不会撞到前面张凳，所以往后他就记得，我不好不带安全带，我怕个安全带不在我身边，所以他会带好这条安全带。敬畏有点像这样，敬畏又像什么呢？就好像你戴眼镜啊，在座都很多人戴眼镜啊，现在看得电话多，都很多人即眼都是有问题，都要戴眼镜。眼镜你一起身你就戴的，你不会不戴，因为你看不清楚，你不敢不戴。你不敢不戴这些物品，因为你怕他们没了他们，你没了一些他给你的力量和帮助。这一种就是敬畏的心情。弟兄姊妹，神是我们唯一的父，他是你不可或缺的，没了他离开你很远，你要怕这件事多一点。所以敬畏不是慌张，正面看敬畏反而是注有一种活力，就好像这个上了链的音乐盒，上链上得越紧，这样做是注有一个动能，一放手就有美妙的音乐出来。当你去敬畏神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动力注入你的生活当中，以致你会听神的话，你会行他所讲的事，在听和行之先。弟兄姊妹，十诫教我们第一诫，你搞清楚神是只有一位，我们就是不需要选，他就是爱我们的那位神，那位父。最后我分享一个故事，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见证。有一个女孩子，她自小在牧师的家庭长大，当她很年轻的时候，爸爸就教导她，如果你是害怕，你怕到一些呢，你看到魔鬼撒旦的工作，你很担心的时候，你只要呼喊耶稣基督的名字。当父亲跟他讲这段说话，不断去提他要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六岁。但很可惜，在六岁之后，他爸爸因为一次的意外就是过了身。从此他就离开神很远，他很不满意为什么上帝为他安排这样的人生。甚至去到年轻的阶段，他不断去接触其他异教的事情，进入一些学习巫术的阶段，完全离开神。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以外的地方住，离开了他妈妈。有一天他妈妈突然间传个短信给他，那时候他已经是青年人的阶段。妈妈告诉他，我不知道你接触了什么东西，但不是开玩笑，你要记得耶稣基督的名字，让你可以得到救赎。神让我在半夜扎醒，叫我警醒为你祈祷。这个的女孩子的妈妈是住跟她住在很远另一个城市。那个时候，这个女孩子觉得很惊讶， 他正是在一个很惊慌的阶段，他去接触那些灵界的事情，让到他直头感受到魔鬼要吞噬他这样的心境。但是那一刻他是接到妈妈的来电，他记起同时记起他爸爸的说话，求告耶稣的名字。当你惊慌的时候，你去求告他，投靠他，他就在那一刻他就去求告神，耶稣说你帮我，耶稣说你帮我，就是这样。他心里面那种的恐惧，那种的惊恐，那种魔鬼撒旦对他的攻击突然间完全消失。弟兄姊妹，我们会知道自己要敬畏神，但是敬畏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好像箴言这里所说，第二十六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怎样也有避难所。今天我们个人面对不同的环境，可能我们有足够的定力不倚靠他神，但是牵涉我们很紧张的人，很紧张的孩子，或者我们会做出错误的选择。箴言提我们，无论怎样你都不作他救，只是敬畏上主，大有倚靠，儿女也有避难所。愿我们在第一十诫的第一诫记得上帝同我们爱的关系，不是要闹你限制你，他是让你知道不怕有我，在一切处境当中他是我们的倚靠，唯一的倚靠。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你用你的爱对我们说出，启示你自己的身份，让我们学习认识你更多。神啊，我们多谢你，你没有要我们估你是怎样的神，你却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听，我们可以怎样跟你相处。愿主你继续藉着十诫的每一个你的说话，帮助我们北宣家的弟兄姊妹更多的明白你背后的爱，紧紧地倚靠你，一生不偏离。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